八月，沿着金浦路南下的日军突然遇到一群红脸的中国人。在天津南面的金浦铁路线上，有一个小站叫静海，小站边有一条简河。天津被日军占领后，北方的大雨仍旧断断续续，简河水因此涨起来，河面足有20米宽，在长满茂密芦苇和杂草的两岸堤坝之间，横着一座木质的拱桥。日军陆军中将矶谷廉介指挥的第10师团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后，沿着金浦铁路向南推进。当其前锋第33旅团第10联队在泥泞之中推进到简河边那座木桥时，突然愣住了。一群中国军人不但脸红得耀眼，而且每个人举着一把刀柄很长的大刀。日本人大多数熟知中国古代人物关羽，在他们的记忆里，画像中的关羽便是这般模样。这群中国军人就是从天津撤退下来的第29军第38师独立第26旅的官兵。天津失守后，部队向南撤退，退到了静海车站。官兵们停下来准备死守。旅长李志远认为，兵力和武器都不如日军，要吸取在天津城区与日军拼阵地战的教训，除留一个营守车站，一个营守县城外，专门用一个营在金浦路两侧打游击。鬼子来的人少就往死里打，人多就与他们转圈子，不能让日军直接攻击我们的主阵地。日军的装甲火车曾试图冲进静海车站，但是官兵们在铁轨上铺上麦秸并埋设了地雷，日军的装甲火车没敢再往前开。车上的日军下车后想攻击车站，被打游击的那个营抄了后路，日军丢下10几具尸体跑回去了。这次师部下达的命令是，一个大队的日军正沿着金浦路急速南下，他们要通过那座木桥抢渡简河，担任金浦路沿简河至海岸边防御任务的独立第26旅要阻止日军南下。他们在简河边苦守了20多天。李志远旅长召集团长和营长们训话，如果不把日军顶回去，让他们顺利过了河，师的防线就会垮。所以这一次独立第26旅要在简河边与鬼子玩命。李志远大声而肯定地说，我们要死守这条河，每团选出敢死队，每个人带着长把大刀和4颗手榴弹，用洋红抹成大红脸，冲过桥去，用大刀砍。李志远问，谁愿意领敢死队？当时朱团长把胸脯一拍，激昂地说，我带着去。说着把上衣一脱，跑到他选出来的敢死队前说，脱了光背，将红抹上，跟我来。这100多人全跟去了，马团选出来的100多人也去了。李志远看人数太多，想拦住，他们还是都跑过去了。用长柄大刀是根据过去的战斗经验，因为我们的刺枪术不敌日军，将大刀把接长3尺，在白刃战时有力。每个人一包洋红抹脸，据说日本人怕红脸，也是表示我们流血死拼的决心。敢死队呼喊着冲过桥去， 日军面对突然出现的一片红光和长柄大刀没有任何准备，愣了片刻后掉头就往回跑，军靴上沾满了泥，跑起来很笨拙，200多把长柄大刀不由分说的乱劈下来，瞬间就砍倒了不少鬼子。后面赶来的日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败兵冲乱了，也跟着往回跑。一个日军军官被劈下马来，混乱中没有人能顾及他，中国官兵杀红了眼，连旅长调他们回来的号音都没有听见。李志远之所以命令他们回来，是敢死队队员都没有带枪，怕他们杀出去远了吃亏。号声不管用了，就派副官骑马去追，快马终于追上了朱团长，敢死队这才罢手返回。但是仍有一些弟兄没能活着回到剑河边。官兵们把所有的船都凿沉了，然后在木桥上泼上汽油，放了一把火。
日军仅用少数兵力就占领了中国北方政治和军事中心平津地区，这使得日本大多数军政要人更加轻视中国的抵抗能力和决心。日军开始制定在整个华北的作战计划，其最终目的是迅速对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和参战的中国空军以毁灭性打击，从而根本解决华北问题。1937年8月，中国驻屯军在结束平津地区的第一期作战后，迅速制定出第二期作战计划。该计划不但把驻扎在河北的中国军队称为侵入者，而且以横扫一切的狂妄声称所到之处将敌消灭。但是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大本营又暂时修改了进攻方向。这也是剑河边的中国军人能够坚持20天的重要原因。日军位于平津地区的部队被命令将主攻方向首先转到沿平绥铁路向西的张家口，其原因是关东军急切地希望解决蒙江问题，即占领中国的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满洲国侧后的安全。担任平绥线攻击任务的日军主力第五师团尚在集结中，中国驻屯军第20师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奉命率先向南口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目的是夺取八达岭等长城一线的要地，为后续开来的第五师团开路。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中国的平绥铁路自北平起，经张家口、大同直到包头，是联系华北北部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平绥路东段的重镇南口是北平通向西北地区的门户。南口附近高山峻岭，关隘重重，内外长城蜿蜒于铁路两侧，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天险。 日军企图进犯张家口，占领察哈尔省，然后分兵进绥。中国军队要保卫察哈尔、山西、绥远三省，对于南口的控制都是必须的。早在七月底至八月初，蒋介石针对南口防御就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位于绥东地区的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紧急备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负责炸毁青龙桥、八达岭一带的铁路，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做好迎战准备，调第84师高贵滋部迅即集中张家口，协助刘汝明坚守张原，令第21师和第84师合并为第17军，高贵滋任军长，归刘汝明指挥。蒋介石要求南口阵地应深沟宽壕，使敌机与坦克不能侵入，让日军的机械化长处无所用，同时特别要求汤恩伯、刘汝明以及傅作义切实联系，死守务实。
但是任何事情只要在中国都有可能变得万分复杂，首先要与日军在南口地区打仗了，而这一地区跨越第一、第二两个战区以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参战的部队有西北军、晋军、中央军和其他杂牌军，由于部队组成复杂，各有各的指挥，那么让谁当战场总指挥才能够让各路部队听从指挥呢？从一般的常识上看，与西北军、晋军都有渊源的傅作义担任总指挥比较合适，蒋介石也这样认为。但在任命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任命了中央军系的汤恩伯。由于汤恩伯指挥不动除中央军以外的任何部队，于是军情紧急，必须制定全面防御计划的时候，只能够由第十三军的军长汤恩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68军军长刘汝明以及第17军军长高贵滋三个人协商制定。为了给地方军阀留有面子，汤恩伯特请刘汝明担任第七集团军前敌副总指挥。可是两天后，当蒋介石命令阎锡山抽调晋军两个师援助平绥县作战的时候，因担心阎锡山会不买顾祝同的账，其首令中又称以傅作义为集团军总司令。平绥作战的指挥问题，仗还没打就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
于是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刘汝明拒绝汤恩伯的部队通过他管辖下的张家口。中国陆军第十三军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是汤恩伯的基本部队，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法得知，当南口已经处于危险状态时，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原在那里的刘汝明部，而专门指令汤恩伯的部队担负作战任务？或许蒋介石认为南口对于华北局势过于重要，地方军阀的部队有些靠不住。南口本是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的势力范围，可是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却将他划在了汤恩伯防守的地段内。这样一来，第十三军就要将刘汝明的部队换防下来，同时接管刘汝明部队的阵地。无论是换防还是接管阵地，第十三军都必须通过刘汝明所管辖的张家口。于是怪事出现了，满载第十三军官兵的火车停在半路不走了，接着就传来了刘汝明的命令， 第十三军去南口可以，但不能从张家口通过。要去南口，无论铁路、公路，都必须经过张家口。这道命令等于让汤恩伯的部队根本无法到达南口。
第十三军参谋长吴绍周带着参谋彭静秋赶到张家口与刘汝明接洽。刘汝明说，南口目前问题不大，日军没有大的动向。刘汝明的参谋长杨然接着表示，欢迎第十三军接防，但接防部队不能过张家口，因为客军过境会引起军民误会。第十三军副参谋长苟吉堂再去接洽时，刘汝明的回答是，恐大军过境，日方借以起信。此时中日华北大战迫在眉睫，可吴绍周在张家口没有看到任何战争准备的迹象。这座城市既没有修建街垒工事，也没有修建任何防空设施，日本人设立的特务机构仍在天主教堂内堂而皇之地办公，各色日本人仍在大街上自由自在地活动。蒋介石曾在7月30日至8月3日的四天内七次直接或间接地致电刘汝明，每一次都问及部队是否集结到指定位置，铁路线是否已经炸毁，国防工事构筑到何种程度。无论蒋介石如何心急如焚，刘汝明的张家口仍是一切照旧。眼下他急于把吴绍周打发走，办法是派他的交际科长不断地询问吴绍周的动身时间，说是刘主席准备送给吴参谋长一张火车票。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地方军阀的心里，日本人的威胁很远，蒋介石中央军的威胁近在眼前。刘汝明拒绝第十三军去南口的真实意图，人人心知肚明。他担心蒋介石趁机把他这个杂牌军给灭了，然后把属于西北军的地盘抢占了。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活着，而且要记住。军旅作家王树僧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汤恩伯大为光火，将刘汝明的阻拦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把汤恩伯的告状电报转发给了冯玉祥。蒋介石的用意是，冯玉祥不是声称主张抗日吗？不是曾经出言不逊地抨击他回避作战、消极抗日吗？现在破坏抗日的是冯玉祥一手提拔的将领刘汝明。这下他倒要看看冯玉祥如何处理。冯玉祥在蒋介石转来的电报上批示，如所报属实，请委员长依法拿办。冯玉祥的意思是，如果我的部下破坏抗日，你枪毙他就是了。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刘汝明，他只好把西北军的老前辈、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钟禄林请了出来。钟禄林前往张家口的路途十分惊险，日军已经开始轰炸大同至南口的铁路，陆钟林乘坐的列车刚一出大同，大同车站就遭到了轰炸。列车经过下花园时，铁轨又被日军炸毁，抢修至深夜才继续前行。陆钟林好不容易抵达了张家口，刘汝明不能不给老上司面子，只好答应汤恩伯的第十三军从张家口经过，但是条件是运兵列车不准在张家口停车。由于刘汝明的阻碍，第十三军的行动 被整整耽误了四天。结果自军列出动起便遭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顶着轰炸的第十三军每天只能完成一次运兵，每次只能运送一团兵力。至八月三日，运赴南口的部队仅三个团。当第十三军官兵抵达南口时，发现刘汝明的部队已经撤走了，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交代防御阵地的情况，而那些号称国防工事的阵地实际上就是一堆堆的石头和残破的旧碉堡。按照参谋长吴绍周的说法，那只是秦始皇遗下的一段万里长城。第十三军两万多名官兵的决心很大，由营长以上的军官带头，官兵们普遍写了抗日决心书，还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扔了，除了在战场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带，以示决心。与飞扬的血性不符的是，尽管是中国陆军的主力部队，第十三军的装备还是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炮兵仅第八十九师有日本大正式的山炮九门，且为使用过时的陈货。当时第四师只有几门小炮，另有用绳子拉上山的战防炮两门，是苏联试制品，直到使用的时候才发现所领到的炮弹是一些试射弹。在南口战役中，敌人是优势炮兵，每天同时用山炮轰击我第一线，野炮轰击我第二线，重炮和铁道重炮轰击我第三线。我军不仅山炮小炮无法抬头，以后连迫击炮重机枪也时常停顿，以免暴露目标，不敢轻易使用。
八月六日，蒋介石致电汤恩伯，如南口能固守半月之久，则各方应援，皆可兵发矣。
汤恩伯牢牢记住了蒋介石要求的固守半月，也就是说，只要他的第十三军在十五天之内不把南口阵地丢了，哪怕南口一线仅剩下一个山头，也算是完成了任务。然而当第十三军与日军真正开战后，汤恩伯才知道半个月实在是太长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萧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时。